欢迎您收听《四不真讲道集》，这是第3495号都市会母教堂正道，撒加利亚遭遇的审判，路加福音1:20。到了时候，这话必然应验，只因你不信，你必哑巴，不能说话，直到这事儿成就的日子。不管在哪里，不信都是大罪，是严重的错谬。已经有无数人因为不幸而灭亡，他们听了福音却拒绝了，死在自己的罪中，被送去痛苦折磨之地，等候末日猛烈的审判刑罚。关于这些数不胜数的人，我要问个问题，谁杀了他们呢？答案是不幸。当不幸进入基督徒的心，有时会这样，因为最忠实的信徒有时也会疑惑，甚至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有时也疑虑担忧。这不幸不仅会攻击他的思想，也会摧毁他的喜乐，损害他的精力。世上再没有什么事比疑惑让信徒付出的代价更昂贵。如果他不信自己的神，定然就会失去安慰，失去力量，给自己造成实实在在的伤害。撒加利亚的例子可以让神的百姓学到功课，我要讲的就是针对他们的。好人也会遭受不幸的后果，撒加利亚就是明证。要考察他的事，我们来注意以下几点。一、撒加利亚的身份和地位，我们能从其中学到一些有益的功课。撒加利亚无疑是信徒，第六节经文说他在神面前是义人，若非借着信，没有人能获得这样的称赞。义人必因信得生，除了信心之外，没有别的义是神看得上的。亚伯拉罕的义就在于信，救赎主降临之前所有圣徒的义也都是如此，这也是有史以来的标准。撒加利亚显然是真的信主，但是即便如此，当天使向他显现神应许赐他儿子时，他很吃惊困惑而怀疑，无法感恩颂扬，反倒质疑天使的话，问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儿呢？他不仅仅是真正的信徒，他受过良好的教导，大蒙光照，因为他是祭司，而且就祭司的职分而言，他在神面前是义人，无可指摘，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，无可否认。他在神的话语方面得到了良好的教导，否则就不能履行职责，因为祭司的口里当从知识，他必须教导人。他熟悉经文，足以教导百姓，所以没有借口说自己无知。此外，作为年长的人，他很可能是当时最老练的圣徒之一，他吃苦耐劳，也一次又一次得到证据，证明神丰富的怜悯。要注意了，我们任何因信称义的人如果疑惑，都是可耻的罪。人若在起初的确信之后，又无数次经历了自己所信奉的真理得到证实，人若熟悉神的约及其丰盛的应许，人若在神的事情上深受教导，那么他的怀疑之罪就更大了。我不认为撒加利亚在恩典上还是婴孩，或者嘴上无毛的愣头青，所以他的不幸应该受到严厉的责备。他是可敬的祭司，在属天真理上千锤百炼过，多年以来他都在教导以色列百姓神的旨意，所以当天使告诉他他的祷告蒙垂听，神将如何应允时，他却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儿呢？这真是罪大恶极。撒加利亚身居祭司的高位，令他成为他人仰望的对象，人们会更加苛刻地盯着他的行为，他的榜样具有很大的影响力。我们也类似，我们在自己的一些圈子里都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对他人的影响。人的位置越高，责任就越大，不管犯什么罪，过犯都更严重。亲爱的弟兄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的不幸可不仅仅是个人的软弱，而是违背了你对家庭的职责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在传讲福音，许多人认为你是优秀的基督徒，是成熟的信徒，听从你建议的人都可以安全地效法你。那么你要是不信， 罪就更大更可恶，因为你羞辱了主。我祈求神让你的良心敏感，感受到你因不信而带给主的羞辱。撒迦利亚得到了何等特别的眷顾，主的天使向他显现，没有别的哪个祭司在上香的时候像他一样遇到天上来的使者。天使带来的消息多么美好，他要做父亲了，将要出生的孩子在主眼里要看为大，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会成为弥赛亚的先锋，这样的消息多么美妙，这无疑显明了神的垂青。请注意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的神对他十分垂青的人是非常忌邪的。如果你有幸得主传讯给你讯息，或者得以与他亲密相交，就会发现他是忌邪的神。我们越是亲近他，就越能感觉到他本为圣。在他慈爱地对我们说话时，我们若怀疑他的话，质疑他的应许是否会成就，那么必然招致他的非难。按照常人的话说，我们不会指望陌生人像仆人那样尊敬我们，但是如果是跟我们的关系比仆人更熟的那种朋友，就会更加信任我们。而在比普通朋友关系更亲密的夫妻之间，是最应该彼此信赖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即便如此，如果你我有幸把头枕在耶稣怀中，如果我们和他一起坐席，他飘扬在我们头顶的旗帜是爱。如果我们因着与基督的特别情谊而与世界分离，得到了美好的应许，那么我们如果像撒迦利亚那样问，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儿，就定会令神的圣灵忧伤，我们自己也会可悲的受责罚。主的使者带给撒迦利亚多么平复人心的安慰啊！这样的问安难道不应该抚平畏惧，激发他的信赖之心吗？天使在香堂右边向他显现，让他惊惶害怕，但天使没有因此而责备他。他看到这么罕见的异象，吓着了，这是很自然的。而天使温柔的话本可以平复他翻腾的心。撒迦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对于我们也一样，当神的安慰甚多甚大，当他向我们的美意切切地表达出来，那么我们的怀疑和质问岂不更加没有借口？我们的罪岂不是因此而更重了？我们中有些人得到了奇妙的安慰，有些人的灵魂深处得到了宝贵的应许，我们尝到了肥甘，我们畅饮上好的美酒。他永恒不变的爱，他笑脸的光照，证明了谁在他眼里蒙恩，而这些我们都尝到了。哦，如果我们拥有了这些爱的显著凭据，却仍然怀疑，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？我们怎能指望逃脱责罚的战呢？此外，撒迦利亚的疑虑关系到他自己的祈求，天使的话乃是在回应他的祈求。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他和妻子都一把年纪，按照正常的生理条件，他们没有生孩子的指望了。因此他的恒切祷告让我对他的信心惊叹不已。然而更令我惊叹的是，当这个祷告得到回应了，他却不能相信。我们也时常如此。对于我们中的有些人，最令他们吃惊的就是祷告得到回应。尽管我们相信祷告的功效，但有时我们的信心太过软弱。当得到回应时，当回应确实来到时，我们却惊讶不已。我们几乎无法认为那是神的旨意。在我们看来，那似乎是一次幸运的巧合。毫无疑问，这大大加重了不幸的罪。如果我们求怜悯时却不指望得怜悯，求应许却信不过，那么我们的祷告只不过是在重复我们内心的不幸。神的信实让我们的心口不一真相大白。经文也让我们反思另一件事，本来比撒迦利亚信心软弱的人都立即相信的应许，他却在犹豫。恩典上为婴孩的人都会鼓起勇气，久经沙场的老将却颤抖了。明显得蒙神垂顾的人犹豫不前，而较为软弱的弟兄姊妹却鼓起勇气。这样的事并不总是流言， 伊丽莎白心里似乎没有犹豫，没有说疑惑的话。她说，主在眷顾我的日子，这样看待我。亚伯拉罕和萨拉的情况恰恰相反，亚伯拉罕信了，萨拉却怀疑。这里则是妻子面对丈夫的疑虑，仍然信了。与此类似的是，卑微的村姑玛利亚本着单纯的信心接受了天使给她的圣洁问候，她只是问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，得到答复后，她说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她的惊讶很快变成了喜乐，不久她就放声歌唱，我心宗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路加福音的开篇真是不简单啊，妇女历史历代都在幕后，似乎突然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。撒加利亚和约瑟还在怀疑，而伊丽莎白和玛利亚欢喜雀跃地信了。谁知道在座有没有哪位可怜的妇人正在痛苦的深渊中，身体痛苦，忍受贫穷，却全心以神为乐。然而毫无疑问，有一群听我讲到的人正因琐碎的事而挂虑，因为苦恼而苦读的抱怨。当乌云遮蔽天空，看不见路时，就不信靠神了。我们的不信真是可耻，要以不信为耻。而主的家中软弱的人却展现出单纯诚挚的信心，是最令我们脸红的。以撒加利亚的身份和地位，他提供了令人惊讶的教训。但我强烈请求每个基督徒要把批评的利刃对着自己，要想想自己因为不幸而该受怎样的责备。再来看下一点，二，撒加利亚的错误。为什么在这蒙恩的时刻，撒加利亚却可耻地动摇了？原因在于他定睛于现实的困难。他说，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但他定睛于困难，就很想提一个补救的办法。他需要一个兆头，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儿呢？对他来说，神说了还不够，还需要一些证据确保主的话是真的。在真的很不错的人中间，这种错误是常见的。我们求兆头，往往当我们感到自己倾向于寻找一些微小的迹象来证明伟大的应许，如此来试探神的时候，我灵里就颤抖。当我想，由此我就知道他是否垂听祷告了，我心里就打冷战，不寒而栗。我竟然想质疑神话语的真实性，本来事实很确定了。我们常常在困苦中向主疾呼，从而烦恼得到解决，所以对我们来说，问这样的问题确实是不知感恩。因为神的儿女习惯向他们的天父祈求，他们若是把神的信实当作不确定的事，就是不尊重神，羞辱他们的主。但是我们却不抵挡想要兆头的心态。当我们读到关于将来的预言，我们就渴望在当下得到一个凭据。如果主乐意赐给我们兆头，或者他让我们求兆头，我们着重兆头就很恰当。但是质疑清楚的应许，并因此而求兆头，就是刚犯主的罪。有时我们在属灵的事上需要兆头，若是为了欢庆与基督团契的真喜乐而求兆头，那么这是恰当的。但是如果把我们的感觉当作是否蒙悦纳的试金石，或者宣称如果神不容我看到恩典的某种显现，我就不信他，除非他将我渴望的甜枣赐下，或者我就生闷气拒绝吃儿女的饼，那就没有道理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行为犯似且邪恶，站不住脚，完全不可原谅。不过我们中有多少人犯了这种蠢罪呢？现在撒加利亚站在福音时代的门槛上，他是第一个听到了这喜人的消息却表达出不幸的人，所以有必要把他作为反面教材。在一开始，就是施洗约翰出生之前，神就要显明不幸是不可容忍的，也一定会受到责罚。所以他的仆人撒加利亚一求兆头，就必定得到一个让他后来几个月受苦的兆头，令他后悔自己胆敢提出这种要求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的信心仍然那么软弱，精力仍然那么稀少，以至于信不过我们的神吗？我们认识他20年了，他什么都没给过我们吗？ 他的怜悯和真理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失效过吗？他温柔待我们都归于突然吗？你那么轻看他儿子的恩赐，圣灵的恩赐，他保护着你的护理之功，他每时每刻赐给你的恩惠，竟然让这些实实在在的益处在感恩的记忆中靠边站。纵容一些微不足道的怪念头，用不幸来试探主你的神，愿我们任何人都别犯这种罪。我们要采取沙德拉、米萨、亚伯尼哥的立场，他们在尼布加尼撒面前被判处扔进火窑的刑罚时说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而且还说，几乎不然，主啊，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，我们应该本着这样的灵行在神面前，即便他要杀我，我仍然信靠他。如果他不留下我母亲的宝贵性命又怎么样呢？如果他不保守我的孩子免遭瘟疫又怎么样呢？如果他突然间拿走我眼中所爱的又怎样呢？如果我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又怎么样呢？如果我失去健康，力量衰败又怎么样呢？如果灵舍散播流言羞辱我又怎么样呢？我要因此而不再忠于神，不再信靠他吗？我要像这样悖逆吗？洪水也好，烈火也好，都不能止息他对我们的爱。忧虑也好，苦难也罢，失望也好，灾祸也罢，能让我的心不忠于他吗？不，愿神赐我恩典，让我能直面深处的失去，财物丢尽，儿女夭折，怀里的妻出恶言讥讽，身上长满毒疮，坐在粪堆里用瓦片刮身体，最好的朋友安慰的话却那么伤人，并且求主让我在无比的痛楚中能够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迄今为止还没出现他搭救不了我的事儿。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羊群牛群都失去了，但我信靠我的主，以救我的神为荣。如果我们崇高的任性是真心的，那么基督徒的信心就不单随着他所处的外在环境而变化，祈求兆头来验证应许会实现，这样的做法显然表明了对应许者的不信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记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你们也要这样信赖他是慷慨的王，绝不求琐碎的兆头来向你证明。愿主保守你免于犯这样的大过错。接下来看第三点，三，撒迦利亚遭受的惩罚。撒迦利亚的无理要求得到的是屈辱的刑罚，他怀疑，所以哑巴了，并且根据经文可以清楚知道他也聋了，这就是他受的责罚，但不是神在怒中降下的，而是出于神自己立约的爱。这是多么有益的药啊，尽管尝起来很苦，却多么有效啊。他的歌就是明证，他几个月都静悄悄的，听不见也说不出，但是在这几个月隔绝声音的日子里，他查考了先知的书，看到了吗？他多多的默想将要来的那一位，你看到了吗？深深的谦卑取代了傲慢的放肆，他在至高神面前屈身，同时充满了平安和福乐的盼望，这样他看到了荣耀的未来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容易怀疑，这种心病需要很强的措施来纠正，很可能神会给你下猛药，然而是为了你的益处，你是他的孩子，他的管教不至于伤害你，但他会管教你，好让你得益处。我不认为孩子都该责打，不管多么有益，但我很确信，虽然这样的惩戒对于信徒灵魂的健康有益，但没哪个神的儿女不怕放下招致这种惩戒的重罪。看看审判如何带着怜悯吧。给撒迦利亚的惩罚并不像他应得的那么重，他只是聋哑了，而他本该一命呜呼的， 读到这段经文，我惊叹神竟然没有在我口出不幸之言时让我聋哑。当我灵里压抑，就说了轻率的话，哦，主若向我发怒，说如果你这么给我做见证，那么你就再也说不了话，那么这也是完全公正的。我本该成为承受他怒气的可悲的反面教材，给他不幸的仆人为见解，但他没有这么对我，愿荣耀归给他的名。这样的管教并没有取消应许，主没有说，好，撒加利亚，既然你不信，你妻伊丽莎白不会怀孕生子了，约翰不会出生，他不会来到你家。不，主没有那么说。这节经文多么壮烈啊！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神的应许仍然立定，神不会因我们的不信就喊着说，因为你怀疑我，我再不祝福你了。不，他既然说了，那么他的话就不会突然返回，即便颤抖疑惑的儿女挨了责打，还是会得祝福。神的应许成就了，虽然祝福来临时，孩子的父亲还是哑巴，确实，他所受的管教很痛苦，人连一天也不愿聋哑，而聋哑九个月对撒加利亚必定是无比痛苦的煎熬。此外，他没法祝福百姓了，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他没法教导百姓，没法再担当那部分的祭司工作了。当圣殿的院墙里响起了歌声，他也听不到，他看到记号可以知道里面正在唱哈利路亚，但他的耳朵听不到感恩的歌声了，他可怜的口舌默不作声，无法加入赞美的行列，赞美他所爱的神。对他来说，在家里听不到祷告声必定很难受，他可以参加祷告，却就像死人一样，对家庭祷告没有什么实际用处。恐怕有许多信徒也因不信而长时间经受类似的事，我想我能够点出某些人的名字，他们不再能够像多年以前那样听见福音了。有个朋友说，他无法听我讲道，我对他说，买一个喇叭。他说，不，不是听不见声音，我能听见，但不喜欢你的讲道了。我答道，也许是我的错，但我绝不能肯定不是你自己的问题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恐怕往往不仅仅会是讲员的问题，也会是听者的问题。不管怎样，当讲到令他人受益，我们在观点上也赞同，而我们心里却没有享受，那就有理由怀疑我们在因着不幸而感觉麻木，遭受管教。你去的地方跟别人一样，却找不到慰藉。你听的内容造就安慰了他人，你却没有喜乐，你聋了，耳朵向神的话关闭了。恐怕对在座的某些人，这种事儿经常发生，他们因为缺乏信心而失语了，他们曾经可以讲说主的美善，现在却仿佛静默了，他们曾经能歌唱，现在他们的琴却挂在了柳树上。与同伴相处时，他们看起来好像根本没话愉快的交谈，如果他们试着像从前那样弹响旧琴，也没了从前的技巧，他们不能像从前那样赞美神了。这一切都因着有一次，当应许清楚地摆在他们面前时，他们质疑不信，他们无法仰赖自己的神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因不信而遭受了多少父爱的责打。我得到的功课如下：首先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中有谁信心软弱，就不要满足，要呼求神。我们的神理应得到我们更好的敬意，而软弱衰败的信心是给不了的。我们理当像儿女信赖父母一样信赖他，求他加增你的信心。你们有信心的哦，要竭力的持守，常常操练，要求主保守你的信心，绝不要凭着眼见行事，不要与属血气的人商量，不要从对神单纯信靠的门高福地上下来，而要祈求他让你常住在那里，并且不再疑虑。教会需要信徒为了他而信，为他祷告，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哪里得到什么。你的信心刚强吗？要更强。你的信心软弱吗？要刚强。但是不信的人，完全不信的人要战兢。如果好人、得救的人、高尚而无可指摘的人都因为不信而聋哑数月，那么你这一点儿都不信的人会有什么下场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不信的人啊，天使贾百列不会向你显现，等待你的是灭命的天使。你面临的可怕责罚是什么呢？你会说不出话，永远说不出来。哦，你会在基督审判台前无话可说，无法对你的悖逆和不信找出任何借口。不信会毁了我们中最好的人，信心却会拯救我们中最糟的人。信心，信主基督，信主耶稣基督有永生，不信的必定灭亡。信心，信心是我们每个人得救所需的无价之宝。愿你得到信心的恩赐，愿你蒙恩承受信心的义，愿你因全心相信耶稣基督而喜乐，愿现在你就吹响相信得胜的号角，以致灵魂得救。阿们。